那么下面讲的是第四个科判呢，是明年中如何安立之令。那么前面呢，就对于一切的生意当中完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完全都是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业果。那么我们说生意当中不存在业果，明年当中怎么样安立业果呢？下面就通过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进行安立了。那么下面有两种比喻，一个是就是说是使用论点当中的比喻啊，论点当中共成的比喻；第二是世间共成的比喻啊，有两个比喻。首先是讲到了论点当中共成的比喻呢，它也有两个宋词啊。第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到了业无自性的比喻；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这个寓意啊对照的方式，比喻和意对照来进行了之的。那么首先讲到了这个业无自性的比喻，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那么世尊在世间当中呢，就说是显现了很多神通神变啊，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解脱呢，使用了一切的方便，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方便。那么显现神通呢，也是一种。那么世尊显现神通，它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世尊显现神通呢，就可以让我们了知一切的一种幻化的道理。那么就是说，世尊显现神通变化啊，所作变化的变，首先呢，就是变成一个化人。变化成一个人之后呢，那么这个人他是一个幻变的，所以说他是一个无自性的。那么这个变化的人又变了另外一个人啊，如是变化人复变的化人，变了第二个化人。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所做的变化人，他自己虽然是变化的，他虽然是没有本体的，可以说他是一种幻变嘛，一种幻化。那么他这种幻化无有任何的实体可得，但是呢，在没有实体可得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起功用。起了什么功用呢？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那么这个后面的第二个化人，他是第一个化人变现出来的，他是第二就是说第二个化人是第一个化人变现出来的。所以说第一个变化的人，他无自性，但是呢仍然可以有功用的，他因为他变化了第二个化人的缘故，仍然有功用。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像小陈或者说有时中所讲的一样，如果是无自性的，就是完全没有功用呢？通过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无自性它也仍然是有功用的，它可以有功用。比如说这个幻化人变化第二个幻化人，也可以这样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或者就是说在藏文当中，就是说第二个变化人又变化了一个幻化人，变化了第三个幻化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第二个幻化人他也是有功用的，他自己虽然是化中化了，但是他还是仍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变化的功用，他仍然可以起作用。这外面都讲到了，这样一切都是幻变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这个后面佛陀所变的幻化人，他是无自性可以起功用，我们可以就说大概了解。那么就是世尊本人他是不是一种实有的呢？就是最初的来源是不是实有的呢？那么如果对这个有疑惑的话，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呢，就是说是显现神通的世尊他也是幻变的，他也是幻变的。那么就是说世尊他又是什么样的幻变的呢？是因为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通过这个如幻的供品来供养如幻的佛陀，然后得到如幻的这样一种果报，有这样一种讲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佛陀他也是这个幻变的。那么就是在幻世请问经当中还讲了这个佛陀到底是什么的幻变呢？这个以前我们引用过这个矫正，就是说是佛陀讲了几种幻变。第一种幻变就是业力的幻变，就业力的幻变是谁呢？业力的幻变就是六道众生，六道的众生他是幻变的。那么他是通过什么因缘幻变的呢？他幻变的因是什么？就是六道众生幻变的因是业啊，主要是通过善业也好，恶业也好，杂业也好，通过这样这个说业呢幻变为六道众生。所以说六道众生是业力的幻变。那么就是说还有一种是法的幻变。那法的幻变是什么呢？佛陀说是我周围的比丘，我周围的这些比丘呢也是幻变的。那什么幻变呢？它是法的幻变。这个法的幻变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如果是凡夫的身份呢，它是六道众生的身份呢，它当然是业力的幻变的。但是它必定是去入了这个修行道，修行道它就是说剔除虚发也好，或者说相续当中升起的这样一种正悟的功德也好，像这样的话它是什么幻变的呢？它是通过法的幻变啊，通过佛法，然后呢就是说经由佛法而变成比丘，不管是从外向还是从他内心的修正，都是法的幻变。那么佛陀说我也是幻变的。那么佛陀说我是什么幻变的呢？我是智慧的幻变，我是智慧的幻化，在所有的幻化当中最为殊胜，那就是所有幻化当中最为殊胜。所以说我们说佛陀也是幻变的，只不过呢他是幻变的因是智慧。所以说这个几种幻变的因，一个是业，一个是法，一个是智慧。 就是说它只不过幻变的因缘不一样。那么从幻变的本体来讲呢，幻化的本体来讲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所以说我们就说有些地方讲了，就是说众生如梦如幻啊，就是说是这个涅槃如梦如幻，所以或者就是说世尊他本人也是如梦如幻的。通过这方面的这个意义，佛陀亲口宣讲的教言，或者说我们了知了幻变的因缘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对佛陀世尊他也是幻变的，没有自信的这个方面也可以就是说是了知。就是因为佛陀他是智慧的幻变，一切的这样使打破之后呢，他可以显现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神通神变。当然有些神通神变呢，就说是这个是验证可思可议的，有些是不可思不可议的。那不管怎么样呢，佛陀的这样显示神通呢，它也是通达了幻化之后，通达了无生的空性之后呢，如是的啊，把相续当中如来藏的这种功能全体显现之后呢，实现了这样度化众生的事业。这方面就讲这个业无自性的这样一种比喻。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寓意对照。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名为业。那么就是说是最初的这个变化人呢，他就是作者，然后呢变化人所作是这名为业。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如果对照作者和作业，然后如果再加一个果报的话，那么第一个变化人他就叫做作者。那么这个作者呢实际上是这个变化人。那么变化人对照作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作者他对照变化人的缘故说，所以说这个作者是无自性的。但是这个无自性的作者到底有没有功用呢？变化人所作是这名为业，他有功用。变化人他又可以变化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作者他是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造业，作者也可以造业。所以说第二个变化人就对照这个作者所作的业，那么他也是变化的缘故呢，这个业本身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作者他也是无自性，那么作者所作的业呢，仍然是无自性。那么无自性是不是就没有了呢？无自性不是没有，你看作者和作业都可以，变化人他可以变另外一个变化人，所以说作者他是幻变的，他可以造作这样的业，只不过呢是作者也是幻化的作者，业呢也是幻化的业。那么如果藏文当中再加第三个幻化人的话，那么这个第三个幻化人就是业成熟的果报，业成熟的果报。所以说就是说第二个幻化人有变化的第三个幻化人，所以说第三个幻化的人他也是幻化的，他是就是说对照意义当中说是什么呢，他就是幻化的业成熟的幻化的果报啊，成熟幻化的果报。因为说这一切都是幻化，但是这一切的都是可以有功用。那么再反过来，在有功用的前提，在有功用的这样的时候呢，他也是一切都是完全都是一种无实有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我是作者，但是这个作者他也是幻变啊，这个作者也是幻变的。那么就是我造的业，这个业呢也是幻变的。然后后面说我成熟果报了，这个果报还是幻变的，还是幻变。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幻变的。但是就是说虽然一切是幻变的呢，再就是说是在这个显现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众生不了知的时候仍然是实为真实，仍然实为真实。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反观我们自己的执着是相当可笑的啊，我们把这样一种幻变的东西呢，只为真实了，然后开始哭，开始笑啊，或者开始就是说是这个产生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烦恼和情绪。那么就是我们了知了自己的状态之后，再一看众生也很可笑。那么就是说世间上的这么多人，尤其在大城市的这些路口上，看了这么多车开过去开过来，这么多人忙忙碌碌，实际上也是幻化的。但是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相续当中显现上面呢，就说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这个是幻化的，全部每个人相对当中都是抱着一种实有的概念去追求这些这个所谓世界上这样一种幸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也能够对众生产生一种悲心产生一种度化他们的心。有的时候呢，这些当中想，如果众生也能够通达中人当中所讲一些幻化的道理，那该多好。或者说让他们能够了知空性，能够了知一切的这样无自性幻化的道理，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奔波，减少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这个实质烦恼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所以说就是说很多事情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放下之后呢，就反观内心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获得解脱的。但是众生他就不知道的缘故，一直想往前发展，只有往前发展才是一种出路。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往前发展固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关键问题还是要反观内心，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到底有没有一种真实的实意呢？但是从世间人的眼光来讲，当然有实际了。但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眼光从修行人的眼光来看，从他实际的这个状态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切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寂灭的。也如果你能够通达这种寂灭的话，那是比世间上的这种所谓的追求的东西要好得多。因为世间上你再怎么追求，再怎么发展，反正到死亡的时候呢，不放下的几乎是没有的。 全部都要舍弃掉，或者这些即便是得到之后呢，它是一种不满足的状态，或者得到之后呢，最终还是要损坏，所以说它也要去保护啊，要去就维护它呢，这个方面就是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业。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空性的净灭，你如果一旦得到了之后呢，它不会有一种不满足的这种感觉，它不会有一种刚刚得到财富的一种很高兴的心情，最后变成一种失落的状态是没有的。所以说一旦得到了净灭状态之后呢，啊，就是说它就不可能说是啊，就是说今天得到了啊，明天就成就了，然后就也觉得好像是财富一样，就是不喜欢了，这个是没有的。它也就是说得到之后它不会期货，它不会就是说是变旧变老最后变坏，这个也不会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与其这样去外表当中外面去追求这些东西，还不如反观内心，反观自信，这个时候就获得一种在绵当中说一种永恒的一种寂灭，像这样的话得到一种安乐，而且呢能够在自己得到寂灭之后呢，去帮助其他的众生也获得这样一种寂灭，让他们也能够反观自信，因为这个所谓的自信是每一个众生本质具有的，他就带着这种自信在跑，那带着这种自信在，就是说是这个寂灭的自信在奔波，在受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众生开发他们的这样一种本具的自信。所以说我们说要度化众生发菩提心呢，如果能够了知空性，如果能了知一切众生本具这样一种空性的话，发菩提心就要容易得多。因为必定他是具备这种自信的啊，他必定具备。所以说只要因缘和合之后，他可以认识。然后如果说他不具备这样的自信，我们让就是其他地方去寻找一个自信。啊，就是、说是让他去获得的话就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密乘当中呢，在这个大乘当中越讲到了义的时候发菩提心就越容易，尤其讲到如来藏本具、啊、然后尤其讲到一些众生本来是佛的时候，我、哦、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发菩提心就有希望，因为每个众生就是佛，如果他的因缘具备之后就能够把他度化掉啊，就能够让他安住在究竟的思想当中。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可以去啊，就说是自己去觉悟，然后可以去帮助众生，一切的就是说比这个世间的娱乐还要超胜百倍的这些啊，这些安乐呢啊，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自己就具足了啊，自己就具备，只不过呢有这些无明的妄想障蔽了之后呢，它显现不出来。现在我们学中论学这样，就是让我们把这样一种无明的实质看破之后呢，通过修行啊，让这些这个虚幻的执着消于法界，本具的光明智慧，本具的佛性就会显现出来，就能够让我们啊，就完全的就说是做自他二谛的事业了。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论点当中的比喻，下面是讲这个世间共成的比喻。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想。那么为什么前面说是论点当中的呢？因为是佛世尊啊做变化等等，像这样的话是在经论当中出现了很多。那么就是说幻梦阳焰古想呢，就是说即便不佛陀不出世，在面当中也会有这些梦幻呢、啊、也会有这样一种阳焰和古想等等的现象，所以这个方面是要世间共成的比喻。那么他的这个比喻当中对照的意义呢，就是烦恼业作者和果报。那么就是说首先这个烦恼前面我们讲过的是观然然者品啊，就是说贪嗔痴啊等等所有的这些烦恼也包括在内。然后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切的所知障也叫烦恼，而且所知障也要烦恼。所以说因为大乘的行者他在修行的时候不单单是要调伏贪嗔痴这些烦恼障啊，就是这些狭义的烦恼，也要调伏这样一种三轮执着二取分别念的这样一种所知障的一种烦恼。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烦恼，它因为有广义的烦恼就是讲所知障的缘故呢，所以此处的烦恼当中，这个此处的烦恼两个字呢，可以包括狭义的烦恼，也可以包括广义的烦恼，这所有的烦恼都是假立的。还有就是所谓的业呢，业的话在注释当中也讲三种业，就是讲到了福业、非福业和不动业啊，三种业。那么除了三种业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加无漏业。那么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通达一切万法的真如的话，不单单是福业、非福业和这样的不动业啊，投身导致我们投身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这个业，还有就是说这个无漏的业呢，也可以包进去。因为如果你对它产生实质的话，也不可能真正的去屈入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境界，所以说无漏业也可以加进去的。或者说呢虽然不是无漏业，但是呢就是说是菩提心摄受的业啊，菩提心摄受的业这个方面也可以加进去，或者出离心摄受的业啊，菩提心摄受的这个属于道位所摄的，它的本体是有漏，但是它随顺这样数时间到了这种业呢，也可以包进去。所以我们在忏悔啊，或者在积累资量啊，像这种业呢，它也知道是空性的。然后呢就是在藏文当中还有一个身体啊，身体呢也是啊，这个里面没有，在藏文当中有身， 那这个身呢，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五蕴，有漏了五蕴的身体，也可以理解成无漏了五蕴的身体，也可以理解成佛的三身。那为什么把佛的三身都包进来了呢？实际上就是说佛的三身，佛的三身的话，它也是就说是本体空性的，它的本体这样的空性。如果我们对佛的三身产生执着的话，如果对佛的这样法身、报身、化身产生实识的话，仍然没办法获得究竟的境界的解脱。所以说，也可以在观察的时候，在觉知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当然是可以包括佛的三身，因为佛的三身本来就是空性的。你如果你执着佛的三身是实有的话，这个是破持的对象，并不是说要把佛的三身呢作为所破，分别念怎么去破佛的智慧呢？所以说我们就说佛的三身本来寂灭，但是我们把佛的三身执为实有这一点作为所破，所以佛的三身可以抱进来啊，这个身体呢可以这样从这方面讲。然后作者呢，当然就是造作善恶的这样的作者，或者就是说造作解脱道的这个作者，造作这样一种成佛业的这样作者，都可以这样理解。果报呢，就是有这样一种世间的轮回的果报啊，善恶啊，还有这样一种出世间的果报都包括在内，乃至也包括大涅槃果都可以这样。因为这一切的确从设法到一切之间，都全都是一种空性，全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些方面都可以包。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想，那么这一切万法呢，全都是犹如幻化一样的啊，就幻术师的这个幻变一样，然后就是说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这个本体。然后呢，这一切万法都像梦境一样，在显现的时候，梦境当中可以显现啊，就山河大地啊，可以显现喜怒哀乐啊，显现就见佛菩萨啊，见上师啊，也可以显现堕地狱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梦境。所以说实际上在显现的当下呢，众生执着啊，就产生苦产生乐，但实际上呢，正在苦乐的当下，也不管你当时醒了还是不醒了，反正就是梦境呢，就当时正在做梦的时候，正在执着的时候，它当下就是空性的，当下就是不存在的。主要是和这样梦境对照我们这个白天的这个显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对白天的这个很多事情呢就很执着，还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但实际上正在执着的当下哪里有自性可言呢？正在执着的当下就没有自性可言，不管你是了知了也好不了知也好，反正它就是完全是空性的啊。但是呢，作为修行来讲，你必须要了知这一切都是有如梦一样现而无自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犹如这个阳焰啊，阳焰就是讲一种这个阳焰水，就是在这个大沙漠啊，或者是在这个大草原上面呢，他就说是天气很干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呢，就行走的人他会看到远处有清水流动，有好像是河水流动，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水蒸气的一种现象啊。但是他看到水之后，他跑过去的时候，实际上什么都找不到，除了这样一种一无所有之外，找不到一个所有。但是在远处的时候呢，看到就是这个是水，看到是水的流动。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现象吧，这个方面就是说它是一种阳焰水的一种这个假象，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水的自性的。一如想，这个想就是鼓响空谷回声啊，就是空谷回声。那么空谷回声呢，就是说我们在空谷当中大喊一声的时候呢，这个空谷当中也会声音会反过来。所以说我们说在空谷当中说你好你非常好赞叹的时候呢这个空谷回声也会传过来，就是你好非常好的这样，或者说你骂人的时候呢也非常糟糕，或者你是个大坏蛋，像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空谷回声也会传回来。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在传回来声音的时候呢，你在他的这个内外去寻找的时候呢，这个空谷回声根本没有丝毫的自信可得。他的发音的部分在哪里，他就说是这个意乐在哪里，他的声音在哪里，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在显现的当下一切无所得，都是空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别人的语言，实际上有的时候观想的时候，别人的语言也是有如空谷回响一样，别人对你的赞叹别人对你的赞叹，你觉得赞叹之后很舒服，听了之后很舒服。实际上这个就是空谷回声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空谷回声传过来的时候呢，他也在赞叹你，但是实际上是赞叹的时候，里外一分析全都不由自性，它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说赞叹的时候呢，也不过就是说对方的这样一种意乐啊，对方的口啊气流啊合起来之后呢传出这个声音，你听到之后呢，有跟随以前的这样习气说他在赞叹我，这就飘飘然很高兴的。或者别人在骂自己的时候，骂得很厉害。骂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这个和空谷的回声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实质很重呢，实质很重，没有真正的去驱入空谷回声的这样一种意义。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了它的一种意义而已，表面上理解了它的空谷回声应该是无自性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驱入到它的这个真实的一种无自性的意义，没有觉受到这个意义的话，我们听到赞叹的时候很高兴，听到机会的时候呢，来自于立马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或者产生嗔心啊，产生贪心啊，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如果真正驱逐到这个之后呢，安住在一个鼓响的境界当中，不可能有丝毫执着的。 啊，就是必须要去安住它，就是这样。所以说幻也好，梦也好，阳焰也好，或者是孤相也好，乃至于宋啊战国当中还有一个前大破阵，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一种现而无自性的比喻，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本体，没有丝毫啊没有丝毫的自性。通过这些幻化八喻，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的万法它都是一种幻化的啊，都是幻化的，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词语上，一定要驱逐它的含义，是认真思维来打破自己内心当中的种种实质。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烦恼啊、业啊、作者果报这一切呢，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丝毫的本体，要驱逐到这个意义当中去。纵观根本慧论之第十七观业品中，那就讲到这个地方。